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詹鸠所的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呢我也同你到你所詹鸠所的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那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一点，说就是曾经有一段听到一个故事呢，就有一些人呢读了这个士师记以后呢不信，他原来还想信主，后来不信了。为什么？就是上帝太狠了，对不对？这太怎么动不动就杀人呢，动不动就要屠城啊，对不对？是不是？我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我们要思想到从一个角度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在当时的世代那个历史背景里面，什么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大家知道吗？就是在两国之间征战，两国之间征战，战败方通常情况下会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就被屠城，这正常历史是就是这样发生的。另外一个分就全部为奴隶。所以其实我们说神做这个，我觉得用这种角度来衡量说神在当时太残忍，我觉得是一个脱离了当时历史的背景。当时历史背景就是这样，两个国家发生战争，要不然就是全部杀掉这个一个城市，如果占领就杀掉这个里面的人，因为呢他们不想让这个人最后这里的人再反叛。另外就是全部把他们做成奴隶，完之后呢分散到各处去，成为这个世世代代成为奴隶。所以我们想我讲他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哈，这样说上帝呢就让他们进去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得胜哈，得胜我们要其中看到有三个小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看到就说第一个方面是恩典中努力。上帝呢应许了这个地，是不是给以色列人？有没有应许？没完之后占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把现在的地呢这个分成这个十一块，当然不是一块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两个半支派在河东已经得地了，剩下的这些应该是分成这个九块，因为利未人没地啊，所以在每个地方，所以分成九块怎么办呢？就弄九个纸条，写成不同的地点，完之后呢，哎，你们每个人来派一个人来抽吧，抽哪个地方就是你就哪个地，所以呢，上帝就是让这些人每个人抽，抽了之后当然抽到每个人抽到自己的地了，我们是不是有点热？有吗？而且热的话，那个请我们再通过看一下那个空调，然后没有开，没有 on， 是不是？所以我想就说，上帝已经说这个地给你了，我们也知道这点。你说，但是呢，得地的时候需要征战，会不会说上帝给你了，你就坐那儿等着，完之后就给你了，这百姓们自动就给你让路？不会。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在得胜的道路里面，在基督徒人生的得胜道路里面，不是说你坐等的，不是说你礼拜天来这祷告一下完之后呢上帝就给你开路，回去就所有东西都完成了，不是说你这个有一天你突然这个良心被上帝感动谴责，你花了一天禁食祷告完之后呢以后你的日子凡事都顺利了。我想这不是这样子的。但以色列很清楚前面继续要征战，但是在恩典中征战，因为上帝应许给你了，但是呢我们需要人的责任就是需要回应神，顺服，继续去努力。所以今天基督徒生活我觉得是个努力的生活，基督徒要比世界的人更努力，不是说我们努力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说我们要神，我们明白神的带领，我们去跟随神，在凡事中无论学习工作环境里面还在家庭里面。同样呢我分享到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刚才看的故事以色列得胜，第二点的故事就是以神为王。以神为王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往前面看的话呢，你会发现第一节提到什么？我们写的多好吗？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什么意思？他们再一次求问耶和华， 这是摩西第一代领袖到约书亚第二代领袖非常清楚的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切事情之前他们当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在士师记那个时代里面，用士师记那个时代的言语讲的话，就是说以耶和华为王。用我们今天那个时代的言语讲，就是什么？耶稣是你生命的主。所以他们在这里面讲得胜的前提是第二个点，我们就是他是以神为王，就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首先想就是神呐，我们要上去。大家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很复兴的时候，在大卫王朝的时候，大卫学会了这个功课。你去看大卫，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每次打仗，大卫都会先求问神：我们可不可以上去？什么时候上去？啊，完之后神说：好，现在可以上去，那个我交在你手里。所以大卫就出去。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在所有的事情先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很重要。在我们中间，无论学习啊、上学、上不同的学校，还是你婚姻，还是家庭、工作，这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耶和华是不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不是成为你生命的引导？这点是我觉得是我们生命中决定我们生命是否得胜的很重要的关键。其实今天很多时代，包括我自己也常常陷在一个错误的祷告里面。什么错误祷告呢？我已经有想法了，求神来帮助我按那个想法来实现，对不对？我已经有计划了，我已经计划好去哪个学校了，我已经计划好要跟那某某姊妹想交往了，某某弟兄想交往了。主啊，求你预备环境，求你开道路，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祷告现在很，我们像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这些祷告是谁是王呢？谁是主呢？可能是我们自己是王是主，对不对？我们决定了让神呢透过他的能力神迹来成就我的心意。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以神为王。以色列人当一会儿我会讲，当以色列人这种以自己为王的时候就是这样，上帝只不过是让他的生活可以更平顺，成就他的心意而已。但是呢，以色列人得胜的前提能够出去得胜，很重要，是以神为王，是以神是他们生命的主。我们要不要上去？神的心意已经知道要我们上去，但是我们想我们中间谁有先要上去？所以神说好，要犹大先上去。我们讲第三个方面是彼此相助，这个得胜很重要，彼此相助啊。犹大有没有自己上去？我刚想要自己上去不错啊，我不想，我害怕这个其他兄弟跟我上去以后我得了地跟我这个分这个战利品怎么办啊？哎呀，有些时候人会这样啊。但是呢，里面犹大很清楚，就说是找他的兄弟西缅这个支派一起上去，彼此相助啊。这在基督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因为什么？我们是互为肢体，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互为肢体？我们除了教会，除了我们主日聚会以外，我们还希望弟兄姊妹在周间通过团契小组，很多时候是有互相的这种肢体连接。彼此相助的时候会怎么样？彼此相助的时候会怎么样？什么叫彼此相助？大家觉得什么是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我帮助你一下，对吗？这个需要有些什么样的需要呢？就是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是需要，但是如果说我走错路了，明显知道我这个再往下走下去就会不管是世界上的角度讲还是从这个圣经角度讲，我在这儿犯错了，我们要不要帮助他？要不要？丁总要不要？很多人没回应。事实上我们不要。你想想我们现在我们的团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敢讲，对不对？很多东西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保护个人的隐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注重要尊重个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所以呢，有一段经文我们写来读一下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先读好不好？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与告诉人，神是何等的爱人，接纳人，让人自由选择顺服与否，叫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呢，都进天堂。啊？什么意思？什么？怎么了？不对啊，不同的版本。哎，这是我译的本。当然了，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是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肢体生活中呢，常常用的经文都是这个经文， 什么意思呢？啊，圣经都是神漠视，这是对的。但是呢，他是告诉人神如何的爱我们、接纳我们，完之后让我们有自由选择。你想听神的真理呢，你就听；你不想听的时候呢，就可以不用听。想顺服的时候就顺服，不想顺服的时候就不用顺服。目的是什么呢？叫一切自称为基督徒的，不管他有没有受洗，不管他真信还是假信哈，最后怎么样呢？都可以进天堂，多好，是不是？但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然后现在的东西好不好？这是圣经原版哈，那是我翻译是有问题哈。我们看天父在前书后书三章十六节哈，圣经呢都是上帝所默示，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会发现他们有什么差距？大家觉得有什么差距？差距很大，对不对？一个是以人自己为中心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以神为中心的。就是圣经都上所默示，干嘛呢？要教训我们。教训什么意思？督责我们什么意思？我们要哪儿做的不好，需要督责。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团契关系也是如此，需要督责。你哪块行的不合圣经的时候呢，你需要爱心劝勉他，完之后也要告诉他圣经是这样，你这样做不对，不是不爱他，这才是爱。怎么样？要使人归正。圣经是要使人从错误的道路里面归向正确的道路。教导人怎么样？学义，活出来是一种上帝的义的行为在我们里面。完之后干嘛呢？不是说你这人多高尚，而是怎么样呢？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我们生命中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团契的生活，因着教会的生活，怎么样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完全，越来越像耶稣？怎么样呢？能够成为神的见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生活行为也有善事，但是目的是成为神的见证。这是我讲的，我要讲到一点哈。那第二方面就是我讲，这是得胜。那我今天要讲失败哈。离开神是失败的开始。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哈，其实这里面讲就是以色列这个士师记呢，讲到以色列人，其实有四处经文，其实都讲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其实很重要一部分，你没有王，以色列没有王。那失败呢，我要从这个经文来看，第一章哈，其中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信心的失落，不能赶出迦南人。我们如果说看见在一章的十九节提到说，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一章十九节哈，这个我没有自己翻译哈，大家不要的。这里面一个经文，你大家觉得不是他是不是有矛盾呢？神与犹大同在，我只看红色字体啊，却不能赶出，这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矛盾？矛盾吗？看着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这里面讲就是说，其实不是矛盾，是人的问题。其实上帝呢，与大家知道，犹大开始求问神，对不对？求问神，所以说你上去攻打吧，他就接着打了一些胜仗。但是呢，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呢是做什么的？这个主要的产业是什么？牧羊人，对不对？牧羊人通常牧羊在什么地方牧羊？有草的地方通常是什么地方？你现在你去看这边那个都在哪里？山附近，对不对？你看山附近，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的经验就认为呢，什么样子呢？你要知道，在当时时代里面哈，打仗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呢，各个国家也好，各个部落也好，要抬着自己的神呢。你拜什么神，你就抬什么到前面去。他们认为，首先是两个神的打仗，哪个神更厉害一点？所以其实呢，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在山地都得胜以后呢，他们面对平原的时候呢，发现平原确实有铁车。当时的非利士人呢，要比他们的技术先进。以色列人还处于这个青铜器时代，但是这些那个非利士人呢，已经有这个冶铁技术了。他们就把这个用在都那时候战车哈，战车的轮子啊、轮毂啊，用一些铁来说呢更结实，跑的时候呢不容易坏。不是说他们完全是铁车哈，那没有那么多铁。但是现实生活确实是现实的状况，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一点什么方面，就是说有一段经文啊很有意思哈，我们看从这个经文反复过来，在列王记上二十章的二十三节提到呢，亚兰王的臣仆呢对亚兰王说，以色列的神呢是山神，所以呢他们的胜过我们，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我们必定得胜。其实呢，这个观念我觉得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观念，是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那种以色列的观念里面有一种观念，说他们认为自己在旷野里面都是山山丘丘的地方，是吧？都是牧羊的，他们的产业都是牧羊人，但是这些平原的人呢，都过着农业的生活。所以呢，对以色列人、这犹大人，包括讲来讲而言呢，就说他们对自己的神的认为是，我们的神可能是比较在山上比较厉害，平原呢，我们的神不够厉害，打不过平原他们的神，非利士人大滚可能打不过他。你要知道一点，还有我们知道当时平原里面还有掌握这些平原的神呢，还有当时管风调雨顺的这个巴利，巴利神呢会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拜偶像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哈，就巴利。因为呢，以色列人是放牧的，上帝赐福放牧的，但是巴利的神呢是管理农业的，风调雨顺的。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从放牧开始慢慢要开始种地了，之后呢要拜种地的神才管用了，耶和华是山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在失败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他们信心的失落，他们不能赶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有没有尝试呢？我相信不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在自己的信心层面，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打不过，因为以色列神是山神，他们自己的过往的认识对他，以至于对于对神的认识呢，他们停留在神是狭隘的层面，以至于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们选择什么？不去打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一方，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面临生活里面对神的认识，有限的认识，有限的经历，确实覆盖了我们整个对神的认识，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遇到困难，哎，这个事情可能上帝也不会帮我，做不了这个事情，还是靠我自己吧。我们看第二个方法，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失败哈，就是人的方法，约瑟家得地的策略哈。这个故事因为时间缘故呢，我这个故事就讲一点点哈。就是约瑟家呢，约瑟家代表什么？约瑟其实早已经过世了，这里面只是用约瑟家代表着约瑟的后裔哈，在上去也攻打着伯特利，耶和华呢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也与他们同在哈。那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个地呢原先叫什么？叫路斯，对不对？窥探的人呢，看见一个人呢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给我们，我必恩待你们。”所以那人就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他就用刀呢杀了城里面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都放去。那人呢就往赫人之地呢筑了一座城，起名叫什么？路斯，哎，也是原来那个城的名字。那城到如今还他叫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约瑟这个后裔厉害，有聪明智慧没有？有没有？当然有了，他们什么智慧？他们不是说这里面那个，你看那经文的意思，不要错误理解，就是他们不是说找不到这个路斯这个城，他们是说跟那个人约定好，就说哎，有没有秘密通道啊？有没有秘密通道可以怎么样可以偷偷的进城，不要正面攻击这个城，对不对？通一些秘密通道，大家知道本地人通常情况下对道路比较了解，对不对？他就找秘密通道，你告诉我秘密通道。完之后怎么样呢？我就给你立约，什么约定呢？就是不杀你们全家，好不好？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这个后面的约瑟的一家就进去了，打仗了。但是呢，变成什么问题？这个路斯城被灭了之后，又有一个路斯出现了，对不对？而且呢，他继续聚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事实，你会发现呢，上帝的心意是跟这个以色列说很清楚，不能与当地的人立约，不能与当地的人立约，不能与当地人婚姻嫁娶哈，不能。但是你看，发现他怎么做了？有人说，哎，这个是不是让我想起这个耶利哥城的故事啊？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拉合，大家记得妓女拉合有没有印象？啊，妓女拉合呢，就两个探子到拉合家，拉合呢就把他们收藏了，完之后呢，拉合一家也被拯救了，对不对？这个故事跟拉合的故事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拉合的故事里面，拉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听到远方耶和华的军队来的时候，你们的神是厉害的神，你们的神，我要敬畏你们的神。所以呢，拉合一家因此得救。但是呢，这个刚才讲到说，这个人呢，带领这些指路的人呢，怎么样？他自己又跑一个地方继续住了个城叫路斯，继续过迦南人的生活，也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约瑟家地盘上继续建造一个城，继续是迦南人的地，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就是用人的方法来成就这个。其实今天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常常也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智慧，用上帝给我们的有限的智慧，我们常常上帝认为上帝没有我们聪明。很多时候呢，就像我有时候用那个 GPS 一样，很多时候这个 GPS 认为它很聪明，常常导路的时候明明就是在眼前了，它再让你绕一圈再过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 GPS 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呢我们更聪明，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事，在世里的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若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用这些方法的结局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死付上代价。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的代价也是很严重。以后呢，虽然结果这些人就没有被赶出去哈。那第三个方面呢，如果说我们看这第一章的经文了，我今天那个我就大概讲一下哈。我知道大家我的刚才分享到，就说我们分 team 对不对？分成几块不同的支派，每个支派都发生情况什么情况呢？没有赶出去。便雅悯人没有赶出去，接着呢，这个马拿西人也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怎么办呢？就让这些人呢做奴隶、做苦工。之后呢，29节提到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去，再往下之后看到的西伯伦呢也没有赶出所有的人哈，这都之后再往下看，这个亚舍也没有赶出去，完之后呢，拿弗他利也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什么，完之后呢，最惨的就是但不但不自己没赶出去呢，被别人赶走了。对吧？就这个，因为那个地的人就把这个亚摩利人就把蛋呢就赶走了，把蛋分的地本来就是在靠沿海这一带的地，后来在那个地方找不着自己的地，最后又跑到这个最北边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场景，就是说犹大是不能赶出去，在原文中是没有这个能力哈。到了这个段，那个其他的民这个支派什么事是没有赶出去，为什么没有赶出去？因为这些人可以做奴隶啊，我跟你讲了嘛，要这些奴隶帮我出草呢，要这些奴隶帮我家里打扫卫生啊，以色列人要这些奴隶。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当人的贪心哈，就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为己之利啊不赶出家的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赶出去。这些东西看着很不错，当时一点点的时间你会发现没有重大的改变，但是呢你会继续读士师记的时候，就因着在这些小的事情上面的妥协，在这些罪的事情上面的妥协，在这事情上不认识神，不去尊重神，不去敬畏神，结果以色列呢人就怎么样呢？就被这些人不断同化。以色列开始敬拜这些管理风调雨顺农业的神，上帝敬拜不敬拜也敬拜神，但是神是山神，以色列人呢就敬拜这些巴利管理农业的神。自从开始，这时候开始到之后的大概几百年时间里面，直到以色列人在公元586年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里面包括后来到大卫国中虽然掌权，但是中间还没有完全把巴利除掉，就是假神除掉，所以一直到如此一直有假神。所以我们看到这点，就是说之初的一点点的软弱，一点点的妥协，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对这个人以后的生命影响是极其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这是很大的教训。我们表面上对罪的一点点妥协，对很多东西一点点妥协，感觉这个事情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它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那今天呢，就讲什么？今天基督徒的圣与败哈，其实呢，这里面讲那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若是你去打开你今天的媒体，你会发现世界真的是动荡不安。本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从这科技的发展，从这个文明的发展说而来，我们今天应该是更安全，应该是更平静安稳的，更应该有一个和平的，但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牛奶还蜜，是不是？其实的迦南地通常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哈，那个奶还没倒出来。这流奶与蜜之地，基督徒生活通常情况下也是怎么样？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你本应该是怎么样呢？本应该怎么样？哎，好像很生活，好像应该是很好的生活，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因着他们在最开始的妥协上面没有完全敬畏神，没有求问神，自己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就落入到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就像怎么样被压榨。今天他们就被这个世界、被这个金钱、被这个地利地位、被情欲所压榨， 耶稣基督他说的非常清楚，给我们今天那个时代的提醒，就是耶稣来是要怎么样，要叫人从罪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当我们耶稣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拯救出来以后呢，我们又回到里面去。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当自己做王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罪的权势下面，我们就被他挤压。但是耶稣说来是什么样，他要使人得自由，真的自由。得胜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自由。得胜，什么是得胜？得胜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在我们生命中，就是我们自由。今天我们 有被什么辖制吗？我们今天在做谁的奴隶？如果今天我们做神的奴隶，以神为主的时候，你真的是自由的，真的是自由的。特别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教育孩子事情上，我非常的清楚一点，就是如果是不给他规矩，如果是你觉得什么都是可以让他自己做的时候，渐渐你会发现，当他没有界限的时候，他就不知道真的是什么是自由，但他会滥用自由。我们家最近小的，我跟我太太就在商量怎么样限制他，因为小的开始这个很调皮，之后呢，你跟他说什么一件事情，说 no， 告诉他手语就是 no， 之后呢，打他一下，他疼了，之后转头之后，他你没有看见的时候呢，他又去拿那个东西，之后你再打他，之后呢，他回头他又去再拿那个东西。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小的和大的，就是大的就以前就是告诉他 no。完之后呢，打了他以后呢，他下次看见你过来的时候，他会指着那个东西告诉你这是 no。 我们家这个大的这个小的呢，没有那训练上面确实没有大的训练的好，所以很多方面的时候没有界限，因为呢没有让他自己睡。我们小的时候告诉他几点钟必须睡觉，我们家大的就把他放到床里面，他哭闹也不用管他，他当时自己睡了。所以他在生活里面他很清楚自己的一个界限是什么，而且我们告诉他家里面什么东西是 no， 什么东西是 yes。Yes 的地方你可以随便用，你可以随便玩，他很清楚的安全感。当一个人在很多环境里面的时候不清楚什么是没有界限的时候，你会不有些时候你即使你享受这个恩典，你也认为怕他带来问题，你不能真正享受这个自由。所以我今天我要讲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本是从为奴之地进入迦南地，本身是要得自由的，但是呢，因着他们的软弱，就是向罪妥协，就是离弃神，离开神，就是自己成为王的时候，他们又被罪所辖制。200多年的黑暗时间里面，本是流那么密迦南美地，却是过着这种被压着的生活。弟兄姊妹，若是你我们今天神透这个话语对你生命有提醒有帮助，下面你花一点时间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花一点时间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每个人有一点的祷告在上帝面前。今天这个信息就是哪方面提醒你帮助你，你就在上帝面前求神帮助你，让你不要在这个循环里面过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可以得到自由，真的自由，不被在这些外在的辖制。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使我们什么胜了这个世界呢，就是信心。信心信什么呢？信上帝是那位掌权者，信上帝的旨意都是善良存全的，信上帝的时间比我们的时间更好，信上帝不是误事的神，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上帝会把他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一起在上面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你的众人今天聚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孩子自己也是承认，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常常很多时候面对征战，面对这个世界的压榨，面对这个世界很多吸引，无论是看得见的物质，无论是看得见的眼目的情欲，还是自己内心自己的骄傲，很多时候常常以妥协，常常很多时候也凭着自己的想法先想好自己的计划，很多时候只是来到你面前求你来帮助。主啊，以色列人这个借鉴，主啊，今天也成为每个人的借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妥协，今天所做的好像在罪上面一点点的参与，这个事情会影响我们一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肯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今天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罪的权势。今天，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跟随耶稣的人，也同样 可以胜过死亡，胜过权势，胜过一切的压榨，胜过一切的捆绑，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因为我们跟随你，就像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叫我们品尝到自由的甜美，品尝到耶稣基督你生命的丰富。我们仰望在你面前，今天我们也照样啊，每个礼拜月的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一起用薄饼拿到你面前，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的连接，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丰富，愿意你的活水的江河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感谢赞美，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啊，请我们的同工到前面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提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